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时间过得真快，能够分享上帝的话语，真的很喜乐，真的可以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心里会产生欢喜快乐的，就好像耶利米先知在那苦难的日子里头，但是每次读到你的话语，心里就产生欢喜快乐，就好像孩子在这风暴当中，每次读到你的话语就得到安慰，能够查经，在讲到的时候忘记一切的忧虑，就是集中在你的身上，你就赐给孩子这种平静安稳的心，能够把它传讲的清楚，让弟兄姐妹得到造就。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时候可以坐在那个电脑面前啊，一坐就几个钟头，就在写这些东西，整个心思就在沉浸在里头。好，几年前呢，我整理房子呢，把一位宣教士的博士论文放在 recycle box 啊。当年他认为这是很珍贵的东西啊，读一个博士不容易的，写论文是最后拿博士论文的一个什么，一个结晶嘛，对不对？要付上很多的代价、时间、金钱啊，才能够完成的。如今呢，却像一堆垃圾，没有人要。我刚开始还给他留几本，后来只留了一本，最后呢，连那一本也不留了。等着垃圾车拖走哈，这件事让我想到哈，一个博士的论文，一个拿了博士哈，什么东西才是一个有永恒的价值、很有意义的东西哈？很多东西不要说到未来，对不对？啊，就在现在有生之年呢，我们就看它不再重要了，落伍了啊，没人要了，或者你还把它当宝，别人老早把它当什么垃圾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电脑很多丢在地上，没有人要的。哎呀，当年我一台电脑$2000啊，哪里就这样丢了？XP 的时代，286、386那个时代啊，啊，哎呀，那是就是 laptop 就是几千的、啊，现在你 laptop 放在 office 没有人跟你偷了，嗯。最近移民到加拿大来，年龄大都是三四十岁，再隔几年了、啊，就年纪就大了哈，从中国连根拔起，离开自己的故乡呢，然后在异国他乡之地哈，要落进生根，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哈，呀，真的是，这过程充满着辛酸，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安顿下来呢，就面临到什么中年危机，所以你要知道，现在多伦多的中国人教会普遍面临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成就感的问题。中年危机，成就感，可能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但也不错，有房子，有车子，有妻子，有孩子，衣食无缺嘛，对不对？唯独缺乏成就感，好了吧？啊，我的同学在中国已经是部长级了，教授、院长啊，甚至校长，嗯，结果搞到这里，生活也很好，什么也不是。然后个个呢，在中国升官发财，对不对？我还遇到一个出国那些同学，飞到中国以后，只要你下了飞机，所有的费用是那个同学全部请，嗯，然后开口闭口净讲的都是什么棺材的事，升官发财嘛，都谈的是棺材的事。虽然在国外呢，那个但也不差，环境又好，但心里总觉得少了一点，对不对？而少了这一点呢，让你怎么样活着就不快乐，然后面对未来呢也是怎么样何去何从，缺乏意义，生命缺乏活力呀，普遍都有这个问题的哈。那我们应该追求什么东西，拥有什么东西才有永恒的价值，才不会被时代淘汰呢，才不会觉得空虚呢，而且值得你一生去追求的呢？啊，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保罗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观啊，看他超越万事的秘诀在哪里，看看他一生专注在哪些事情上，以至于让他一生怎么样充满着活力，生命充满了什么光彩啊，意义啊。那我现在分三点来说明：第一点呢，以基督为至宝啊；第二点呢，竭力认识基督啊；第三点，向着标杆直跑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超越万事的秘诀，再能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要为主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并以竭力认识基督为生命的中心。啊，所以成为基督徒啊，把耶稣基督接到你心中，成为个人的救主不够了，还要把他当成什么一生的主啊，是不是？然后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以神国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的教会最大失败是什么？现在主仍然让他过原来的生活的方式，不是以教会中心，不以神国为中心，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所以很多基督徒活了一辈子，没有活出基督应该有的什么那个价值观样式。好，以基督为至宝。第一呢，信主之前保罗所夸耀是什么？我们看什么？诶，他说第一个就肉体，诶，这经文还没读哈。好，五章十四到，我读一下好了。三章，好，腓立比书三章一节一直读到第十四节，好吧，三章一到十四节，一二三开始，来，弟兄们。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要得死在基督里是你来的奖赏。好，停在这里哈。当然你可以切到这，也可以切到十六节哈。好，我们先看他第一点呢，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哈。他信主以前呢，保罗怎么形容他所夸耀什么东西？第一个，他夸耀他的血统，对不对？他说我是什么啊？那我是以真以色列人呐 啊。这里有特别讲到说。保罗在此强调两件事情哈，你看到经文本身，一个是喜乐，一个是防备，要防备全类作恶的妄自行割的哈。防备是专心注意的意思，是持续不断的专心准备防备的意思嘛哈。那全类作恶的妄自行割都是主张怎么样行割礼得救的犹太基督徒，所以当时有些犹太信的主要他认为怎么样还要行割礼啊，信耶稣才得救的。就是就加上另外一个条件的啊。那犬类呢，狗在圣经当中是不洁的动物的哈，本是犹太对外邦人没有受割礼人的称呼的，就是指那些像 Gentile 一次哈。保罗在这里也把它指的是这样，那些鼓吹啊受割礼啊，信耶稣还要受割礼才得救人啊，认为他们是犬类的。好，基督徒是真受割礼的人哈，他们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靠什么？靠神的灵来敬拜侍奉的哈。那要知道圣经里头敬拜跟侍奉常常是什么同义词，对不对啊？那比如说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对，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那英文版说 Your spiritual worship。他改成属灵的敬拜啊，所以敬拜侍奉在这里常常是这样同义词的。好，那这里属灵的敬拜确实呢原意是服事啊。好，在 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哈，那以耶稣基督夸口所夸的是在耶稣基督，靠的是生性笃信的意思哈。肉体当然就是我们现在活着这个肉身的人的本性，人天生各样的素质的啊，这些都是字词的解释。那保罗在这里陈明呢，真受割礼的人是什么定义的？是呢，靠着圣灵侍奉神的人，就是都真受割礼的人啊，住在心里啊，在基督里夸口不是靠肉体的啊，这些都是真受割礼的人，不是外表受割礼的。弟兄姐妹呢，信主之后我们是否仍然依赖我们天生的才能、种族、身份和外在的金钱、成就、名誉、权势来夸口，还是靠神的灵敬拜侍奉神的啊？你要自己去看看检视自己的身体的啊。好，接下来三姐提到靠着肉体呢，保罗就怎么说呢？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我第八天受割礼，这是所有的什么希伯来人、犹太人都要做的哈，男子的哈，割礼就是割包皮了。我是以色列族，是便雅悯支派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表示他的是血统是什么纯种的啊。所以当时犹太人为什么歧视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是混种的啊。犹太人生男孩子后呢，第八天要割包皮，在肉体上是与神什么立约的记号的啊。这立约的记号在哪里呢？我们看那个创世纪17章12到13节啊，1、2、3开始来。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衣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在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哈。所以保罗是犹太人，他就根据着希伯来人这种古代的传统呢，世世代代男子生下来第八天呢就受割礼的。很有意思的哈，现在医学研究为什么第八天受割礼，医学有人研究出来了。在古代有没有那么好的消毒设备？没有，用火石啊，用什么去割包皮，非常的痛。但是呢，医学证明第八天的凝血酶啊特别高，很快就会止住了，很有意思的啊。生下来第八天有科学根据的，血小板对啊。好，保罗的血统很纯正，生来就是由以色列人，是真正以色列人正统的犹太人。犹太人到如今都非常重视他们血统的，就好像英国皇室非常要注重这血统纯正一样的，才能够依怎么顺序来案例皇位的嘛，皇帝的哈。你要知道犹太人不太跟外邦人 dating 结婚的，晓不晓得？他们有一个概念，好像利未人必须要跟利未人结婚了，对不对？才会纯正，利未人才能够在什么圣殿当祭司的，只要混种就不行的。当时他们大概有概念，犹太人生跟犹太人结婚，最后才能生出弥赛亚。结果没想到耶稣是他的祖先一大堆什么外邦人，跌破他们眼睛。就律法说呢，我是什么法利赛人。好，他使徒行传22章3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教法，受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今天众人一样。他在描述他过去有很什么，很，他先讲哈，他是律法上他是一个什么法利赛人，表示他对圣经的旧约很这样很熟，可以教导别人，他就是一个什么拉比嘛。而且他的老师是谁啊？加玛列，等于是系出什么名门。你拿到钢琴博士不重要啊，你现在钢琴博士的人他会说我的老师是什么，晓得吗？我的老师是谁比他拿博士学位重要啊？使徒行传5章34节曾经提到此人哈，他是法利赛人在公会中的领袖，是法利赛人中自由派的创立人，希律之孙的哈，他反对墨守成规的。 那法利赛教派呢，在两月之间呢，以色列短暂独立的时候，马加比那个时代成立了哈，他们以复兴犹太人纯正的信仰为目标，他们非常严格的遵守摩西的律法哈，生活非常的严谨，但是后来流于虚伪，假冒为善，自义啊。当然当中呢，也有一些真正怎么样追求真理的人，所以呢，耶稣常常在新约里头指责什么？法利赛，你们有祸了，粉饰的墙啊，这些话，哎，耶稣有时候讲话很不客气啊，说这些法利赛是怎么样，祸灾啊，那个用词不好听啊，一个祸还不过，七个祸，祸灾祸灾祸灾，路加还加了一个八个祸。耶稣就是不喜欢假冒为善的，知道吧？假冒为善本来是什么意思？啊？哎，有人讲对，演戏的意思，做戏子啊，不是真实的。好，就热心说呢，我是逼迫教会的哈、啊，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四到五节，保罗怎么见证？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作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他们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很明显的，他当时呢站在犹太教立场去逼迫刚怎么样成立的基督徒的很有名的啊，他刚开始以迫害基督徒为什么执事，他觉得好热心呐 啊为神做工的。好，第四点，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啊。他当时热心维护律法，但是指怎样旧约的那个律法。逼迫新生的教会四处去捉拿耶稣的信徒，他当时不知道他所逼迫基督徒就等于逼迫了谁啊？耶稣啊！哎，弟兄姐妹也是要学习哈，当有人没有事在逼迫牧师，就等于逼迫谁啊？千万不做这种事。如果这个牧师真的是神所高差来，你真的要小心了、啊。为什么？要尊重他。很简单，一个牧师来到这教会是什么？圣灵差遣的，记得哈，圣灵差，如果不是圣灵差遣，他自己会走的，或自己做不好。如果神差遣的，绝对看得到工作的果效，生命的果效了。啊，好，他当时不晓破坏就是主基督，反而以这样做就是热心侍奉神了哈。所以作为一个犹太人、法利赛人哈，凡应当遵守的规条，他都遵守了。所以当时呢，从良心的哈。上来说或者律法的义来说，他都是这样纯得不得了，没有办法指责这样一个人的、啊、但是后来主耶稣基督光照他之后呢，他才知道呢，凭着这些不能让他在神的面前称义无瑕无疵的。好，信主之后保罗他夸耀又是什么呢？哎，现在只是怎么样相反了，对不对？对比，只是我先前以我有意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什么有损的，对比是什么有益有损的。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整个价值观都怎样变了，看法都变了。所以你成为基督徒，你进入到教会里面，透过基督的眼看世界，你会怎么样变的，价值观会变的，看人会变的，看事物钱财权力都会变的。以前当作有益的，现在当作什么有损的，然后以前当作什么至宝的，现在当成什么粪土了啊！现在把耶稣就当成至宝了，把金钱名利都当粪土了。好，第一个将万事当作什么有损啊，所以只是这两个字就引出他自己过去辉煌的历史或自我的评价，对不对？那先前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先前现在啊，一个强烈的对比哈、啊，所以 before after 信主之前，他像别人一样以他的身世、身份、学历、名誉为荣为傲，但在去大马色的路途上被耶稣基督光照之后呢，啊，他人生有了彻底的改变了。他先前讲了一大串的像身世显赫啊、功名啊，现在都不再放在心上，没有什么好夸了，反而讨厌他们了，视之为什么有损的。因为他已经得了什么至宝耶稣了啊，所以现在这东西反而成为他竭力认识主的什么 男主了，是不是啊？更深的认识主的男主了。所以弟兄姐妹啊，你在世上追求一些东西，如果让他来拦阻你更深的认识主、亲近主的话，你要想办法怎么样拿走的啊，丢弃啊。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啊，看 iPad 跟吸毒差不了太多了，上 WeChat 的时间比读经做其他事情更多了，要小心啊，就会中毒了。有人把那做对比啊，对不对？看手机然后跟那吸毒的照片做对比，一模一样。哲学家凯歌有一句名言说，当你拥有什么东西，你就受那个东西限制，晓得吧？当你拥有一只狗的时候，你就被狗限制了，晓得晓得？天天要去遛狗啊，早晚各一次啊。哎，你不遛还不行啊，他在家里不尿的话，他一定要到外头，一定要走才会尿，走才会大便，不然他憋死的。嗯，曾经有个笑话说，有一只狗啊，到那个沙漠地，后来不是没有水好，但也有绿洲，结果后来憋死的，因为它沙漠地没有电线杆。开玩笑。好，当你拥有学位哈，你就受学位的限制，小小的。当你拥有财富的时候，你就受财富的限制。晓得吧？这个 mutual fund 那个 mutual fund， 既然你又天道好在看那些东西，如果是十个 mutual fund， 你就看十个，晓得吧？那些很耗你的时间啊。你如果这个投资一个 mutual fund， 你怕它怎么样啊？一个鸡蛋不要放在啊，十个鸡蛋放一个篮子，要分散十个，你就看十篇了，十篇报告了，晓不晓得？这些都是阻碍你把你的时间给耗掉的东西的，啊。你拥有这些东西，你就怎么样？不自由了，啊、哦！你拥有房子也一样的，你拥有车子也一样，你拥有儿女也一样的，是不是？这些东西越拥有越多，越把你绑住了，所以你旅行啊，就怎么样 ？You cannot travel light because you own too many things。旅行人不能够带太多垃圾，最多两样，所以他可以轻松的嘛。那有带着房子去旅行的？这东西反成为你绝世认识主耶稣基督的难主了。我想这年纪有时候讲一些话好了哈。你今天来到这里，你已经拥有了什么啊？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你已经拥有了什么啊？我今天能够在这里站着讲道，我已经拥有什么 OK健康身体，对不对？所以我可以做这做那，晓不晓？就你有自夸的本钱了，晓不晓？雅各是怎么说？我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如果你这个自夸啊，是不是可以自夸啊？你就会用这个自夸啊。主若许可，你才可以做这做那。凡是这样讲，都是什么自夸？你就在什么？这是生命要学习的功课。如果今天我在躺在家里，因为我病了，你想我这时候会比较谦卑，还是躺在那里比较谦卑？因为你能够有健康，你能够站，你可以进出，你就在骄傲，你不知道了。因为你拥有美貌，你会因为美貌骄傲；你要用健康身体，你就会骄傲。你站在这里，你讲话的能力，讲话就有可能伤害人啊，晓得吧？你会走路飞奔行恶的腿脚啊，晓得吗？你躺着就不会飞奔行恶了吗？人随时因为你所有拥有的东西，随时都可能因为你拥有东西而骄傲来怎么样伤害人的。哎呀，我的孩子哈，感谢赞美神，读什么 Ivory 大学，你在讲什么？我的孩子读 Ivy League 的大学，常春藤多大研究所，你讲的是什么？很可能连孩子高中毕业都困难了。要小心点哈，有时候出口真的会伤人的，这不知道。如果要讲故事，你们愿意多听，我可以讲很多。我讲一个故事哈，真的 你想说一个毕业生哈，神学院毕业生到教会应征，哪一个姿态比较高，哪一个姿态比较低？神学生到教会来应征嘛，是吧？谁是 interview 他的？啊，不是牧师就是什么长老嘛？那神学生你看他姿态多怎么样？来的时候很骄傲还是怎样？很谦卑。那你就看到那长老这样问东西，有时候问到一个程度，已经不晓得自己在问什么，小小问到不应该问的问题都问了，小小问到伤害到人家都不知道，因为他拥有了很多的东西，他就不晓得不曾拥有的人是什么样的过日子的。啊，在北美一些，你看选的长老都是这样，在社会上有地位、有钱、有势嘛，很多这样上去的。那我曾经遇到一个。这种情形啊，当时那个神学生他来应征啊，那长老最后问到，大部分都资历也都看了嘛，然后问一些事情，问到最后那个，因为应征儿童牧师，那一个长老就问他哈，一个女长老问他，你为什么年纪这么大还没结婚？啊，或许他出于他的什么？本分对不对？好，要问哈，但在北美这是不能问的，小小在找工作的时候，第一个不要问他年龄，他第一个问他年龄，我已经不舒服。当他讲出这句话说，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没有结婚啊？我心痛得不得了，我从来没有那样心痛过呀！我怎么可以在教会讲这样的话啊？我心痛得不得了，不是一般的心痛，这那个啥，心绞痛了。我没有心脏病。那我就继续再观察，因为主任牧师我不，主任牧师嘛，我就不讲话啊，不要传出去，好吧？嗯，这给我一辈子很大的那个冲击的一个故事。结果那位姐妹呢，她就用意志力把她的想哭的那哈，把她控制住，就没有哭出来，她就讲故事了。他说当年他是越南的一个船民，越南船民当然是怎样，当时不是有钱人才会出来，没有钱人不会出来的，晓得他要用黄金买什么嘛哈。后来就变船民，后来被送到香港再分配，有些到台湾，后来被送到美国加拿大来，有些送到法国去，一家就分了好几个地方。他就分跟他妈妈被分到 Winnipeg 啊，十几岁小女孩，十几岁。那请问这种孩子来到这里，但政府会照顾他一段时期，难民过了以后就要怎么样自立，什么自力更生，就要养活自己跟养活谁，跟他妈妈。那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How to survive 对不对？yeah. 那一个年轻的孩子，女孩子慢慢的为了自信工作忙哈，半工半读，这样慢慢长大，好也要养自己父母亲，那就很容易过了什么谈恋爱的年纪，对不对？哦，他说他自己长得不差，他也想谈恋爱，但也过了谈恋爱的年纪了，也过了什么结婚的年纪了。OK， 因为生活一定要 survive 这样的程度，不但照顾他自己，也照顾他母亲。后来神，他也后来读了社区学院，后来找到工作，后来神父召他才去读的。好呀，好了。他就讲到这里就这样，要知道有人谈恋爱结婚生子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但对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子来讲是什么奢侈品啊，懂了吧？有时候你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哇，我的丈夫很爱我，又有钱又奢侈，你根本不晓得这些人是怎么过世。是你在讲话当中，你因为拥有这东西就成骄傲的本钱，无形当中态度话语当中在伤人了。我讲不是外面的人事，是教会内部的事。接下来这个女孩就讲一个故事，她说如果没有夜战那个事情发生，我家在西贡，西贡市啊，现在叫胡志明市啊，是住十层楼的。我家有两三个 nanny， 可能我父母亲就媒妁之言帮我找一个对象，我可能现在就是在家相夫教子，也不需要坐在这个地方。 哎呀，弟兄姐妹要学习哈，哎呀，谦卑是最不容易培养的美德，没有不容易，根本就没有声音的。骄傲是最不容易看到的罪，记得跟我念一下好了。骄傲是最不容易看到的罪，谦卑是最没有声音的美德，一辈子要学了。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因为我可能有这个学位，懂不懂？我如果不用了这资历，没有这学位，我今天啊在家里躺着去看我做一些事的，很可能就因此骄傲，懂不懂？就是保罗人生纲要把它当做什么粪土，容易吗？少年官说，耶稣说，你把这钱给别人，你钱给别人，人家可以拿，你说我有学位，我送给你要不要？我送学位给你要不要？没人要，但你拥有就已经拥有了，小小已经在哪里了？在你的血液里头了，拿都拿不走了。所以很多人骄傲不知道，因为已经在你的血液里头了，对不对？啊，这肺腑之言哈、啊。成为基督徒啊，真的是很难哈、啊，要像耶稣那样谦卑啊。耶稣基督谦卑到什么程度？小小，就是刚刚讲那段经文，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才是真正谦卑。全世界没有人做到谦卑像他那样子的。你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啊，真的还要穿裤子的、啊，根本扒了光光的，打了半死的、啊。完全没有人性尊严的状态下，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学谦卑，可能还有第二方法，就今天这段经文，把万事当作什么粪土。对，人讲的是学位，很有价值的，当你拿到几个博士，对你来讲是没有价值的，你有房子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你可以吗？房子是50万、100万乘20万、30，这现在动不动多人都是上百万，很多牧师都百万级的了。当你买房子20几万吗？现在动不动跳几倍上来了，对，是不是？你已经拥有了，所以你说在过什么简朴的生活，逆着光，因为你已经拥有了。这些东西变成你竭力认识主的男主了、啊、但是罪也是男主、啊、罪也是男主、啊、待会我们再讲、啊、他以前讲了一大堆显赫家世的功名，现在不放在心上，反而变成怎么样？讨厌他们，视为有损了、啊，因为他已经得了基督。现在这些东西，反正认为他怎么样，认识主的男主了哈。好，弟兄姐妹，在你信主前，你所夸耀是什么呢？你夸耀你所拥有的出身、家世、学历、美貌、美名、财富、权势吗？那信主之后呢？你夸耀的又是什么？仍然是夸耀你的出身、家世、学历、美貌、美名、财富、权势吗？你知道这些东西是让你啊拦阻你决定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拦阻吗？你肯像保罗一样，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当作粪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了吗？好，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信主之后，保罗是怎么样啊？把耶稣基督当至宝，这至宝是怎样无价之宝的意思了啊？那耶稣曾经讲过，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一块地，好，变卖一切为了要换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买了这颗珠子。 OK，变卖一切所有，为了要得这珠子，其实是一样的哈。保罗深深体会耶稣所讲的这一个道理，他愿意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一颗贵重的珠子。他宁愿有耶稣， 正得世界荣华富贵和声望啊。那诗歌太长了哈，今天差不多了，你们回去唱好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弟兄姐妹，当年保罗信主之后呢，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宁愿有耶稣胜得世界荣华富贵声望。今天你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在你心中的地位又如何呢？是珍珠吗？还是可有可无？你肯变卖一切去买这颗贵重的珠子吗？你也像这首诗歌 Miller 一样的心智，我宁愿有耶稣胜得世界荣华富贵和声望吗？好，接着第二点，竭力认识基督。哈，八节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粪土是什么呢？原文是指人的排泄物或者垃圾废弃物的哈，是惹人厌的东西。保罗把人间的名利权势一概丢弃，毫不留念。信主之后呢，他的人生观改变了，他人生唯一追求的目标就变成什么？要得着基督的。好，一个人若要与复活的主呢生命完全的联合，就必须要怎么样？丢弃万物，看作粪土，弃之如屁，好像那破烂的鞋子，否则就没有办法完全得到那种基督丰盛的生命，完全没有办法去满足主的心的。所以呢，你肯为主丢弃万物，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吗？就好像当年的宋尚杰博士，对不对啊？他拿个博士学化学博士，在明初啊，不得了了哈，他可以把它当成什么粪土啊？事实上，他博士学位的那个文凭并没有丢到海里头，他回去给他妈妈看一看而已啊，其他奖状什么都丢了，但那他给他妈说，我确实读到博士了啊，我看过那真实的记录。结果他当年这样，他做了四十几年的工啊，不得了，影响当代的中国人啊。所以之后文革再发生什么事情哈，解放后，因着他信主人再继续把福音传下去的，晓得吧？啊，在没有外国宣教的事情上呢，绝对是靠这些宋尚杰啊，这些尼托森这些人把福音继续不断的传，让他被关到监牢里头，慢慢变成80万，变成几百万到几千万人啊，现在工作果效直到如今啊。他1944年呢，他一生带了10万人信主。1944年，他在北平病逝哈，安葬于香山。看，好，第二，得着因信基督的义哈，3:9，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自己因律法而得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哈。这因信称义跟因律法称义有不一样的地方哈，就因信神而来的义的。保罗充分明白哈，过去行律法来称义的努力是没有用的哈，若能够被神称为义，唯有靠信耶稣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我们信主之后呢，拥有新的生命，怎么样？罪恶过犯都会被主的宝血洗净啊，可以成为圣洁的人，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好，第二点呢，第三点是竭力认识基督啊。10节一块来读，来，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得以从死里复活。好，他信主之后以竭力认识基督为他生命的中心。何西阿书有没有这个概念？6:3，对不对？我们务要什么？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好，这里讲一个解经的原则，很有意思。你看这段经文，我把它引出来以后，正面不正面？非常正面，对不对？但你把这句放在上下文里头的情况下，先知在用这句话什么讽刺啊？这群人嘴巴讲要竭力认识神啊，是你们这群人嘴巴讲的，根本你们就没有错的，是讽刺的，晓不晓？但是光括这段经文是正面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好，耶利米书9:23-20一块来读，来。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力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 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哈，好，不但认识主，而且要晓得他的复活的大能。哎，请问弟兄姐妹，你信靠的主是什么主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对不对？对，只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为我们复活的主。所以今天啊，复活的主活在你心中吗？啊，保罗以以弗所书的祷告怎么祷告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二十节，一块来读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并且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心上上使他从死里复活的。神当年用圣灵的大力使耶稣基督神啊从死里复活。 OK， 今天这个圣灵居住在哪里？在我心里面。所以你已经拥有了使耶稣基督当年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了。小小的，我们圣经要好好读啊，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力量啊，圣灵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现在居住在我们里面。你要学习每天去圣灵那些支起这个力量，晓得吧？新造人要与主联合，生活在他复活的大能里头啊，就必与他一同受苦，像他受死一般哈。好，认识基督、复活大能、一同受苦呢，三者是这样连在一起的哈，不可避免的哈。那不密不可分的意思哈，认识基督是个人生命当中最主的亲切的体认的哈，然后基督是复活的主、荣耀的主哈，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的哈。那我们生命当中也拥有这种复活的大能哈，享受这种甜蜜的交往，体会到这种复活的大能，也必须要在他什么受苦上联合，要想耶稣是受苦埋葬啊，受苦怎么样？受死埋葬复活，所以你要经历他的复活，你要跟他学习他的什么受苦，对不对？好，谢谢他说。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节，一二三开始，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口里也没有所依仗。他被骂不还口，说话也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的受鞭伤。好，效法他的死是承接上帝和他一同受苦一样哈。从肉身来说呢，保罗愿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受苦，甚至为信仰缘故为他受死。但从灵性上来讲呢，保罗愿意什么？肉体连同肉体的血情失意同定在十字架上，就等于跟他这样同死了啊，是这个意思哈。好，接着他像罪和老我死，像与主的死一样，接着灵性上才会展现什么全新的生命来，像主的复活一样的哈。所以当你肯效法耶稣基督的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丢弃万物，丢弃万物当作粪土的啊。因为对一个死人来讲呢，世界上的名利权势已经没有意义了，对不对？一个死人你给他十个博士学位有没有意义？给他十栋房子有没有意义啊？送给他几千万美金有没有意义？没有了，因为他什么死了。所以当你在讲说我有十个博士学位，是有十栋房子，大前提是什么？活着。哎，活着就是恩典了。难怪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为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死的人这些东西这样，世界跟你这样没有关联的意思了啊，影响不了你了啊。跟从主是一条很漫长艰苦的道路，荣耀幸福的明天不是一触可及的啊，必须怎么样付上代价了。耶稣说，凡要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弟兄姐妹要学习哈，这条道路是一条走世界道路，是一条先受苦后得荣耀的道路的哈。所以任何传讲主耶稣基督的信息，信主之后有求必应，包领成功，万事顺利，都是不符合圣经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两行，向着标杆直跑啊。好，第一呢，不以自己已经得着了哈，三章十二节一块来读来。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哈。竭力追求是指在征战当中狩猎的时候追击和追赶的意思了。保罗用赛跑来比喻，好像一个参加赛跑的人，他盼望得到将来复活后的奖赏。这奖赏是什么呢？没有说明，可能是完全称义，可能是第八节所说的得着基督。那保罗说他这样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他仍然朝着这个方向在前进奔跑的。他说他人生目标是基督为他所定下的，他以完成此任务为大喜乐的，所以他的人生呢是继续不断的努力前进的，像运动员只朝前看的啊。过去呢，他努力追猎基督徒为职责，收他们下监，迫害他们的。现在他追求的是什么？是一种侍奉基督为他而活，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和追求的目标的。好，接下来第二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好，十三节来，弟兄们，我不是以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好。保罗知道他灵命尚未达到完全地步，他不顾他也不回顾昔日经验，他只有一个目标，很单纯的，就是这样，向着标杆直跑，目的是要得什么？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的奖赏啊，就这样。神的奖赏，只有一件事情，表示什么？ Only one thing， 我在这里就是想到，对不对？专注的意思啊，一种专注的态度。所以呢，一个专注的人，他一辈子才会成功，才会有成就。一样的哈，我们也是要 fix your eyes on Jesus， 晓不晓得？定睛仰望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啊，这样你才能够得到从上面招我们来的奖赏的。所以他能够丢弃万物，把万物当作粪土，就出于这种动机的。所以他被差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能吃苦耐劳，能够忍受逼迫，建立教会，也是出于这种动机的。他这种专注的态度呢，从来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什么意象。所以他在离世前，他可以勇敢的宣告什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了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不但赐给保罗，也赐给在座每一位爱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所以这种专注的态度跟我们活着目标有关系，才知道你的神给什么托付和使命的啊，越早知道越好，才不会浪费光阴，人生才不会怎么样白跑一趟的啊。很坦白的说呢，我们都还不完全，还没有达到这个终点啊，这代表我们仍然有很多成长的空间的啊，需要靠主的恩典继续努力的往前进的啊，往前进的。我们现在生活就在赛跑场上，是吧？起点跟终点之间还在跑的，我可能快靠近了可能有人在中间一半的位置，没有关系哈。其实我们都信主那一刹那就在起跑点上，已经走了五年十年，不管怎样哈，起跑点的时候已经基督已经得着我们了，那我们要努力朝着目标来怎么样跑的。到人生终点的时候 ，He will call our name， 他会按我们的名字来招我们的，要颁奖给我们的哈。那时候我们可以按照个人自己一生所做的奖赏的啊。那我现在呢，活着在这两个起跑点跟终点当中，只有一件事情，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最后一点是专心向着什么？标杆直跑啊。标杆原来意思就是说怎么样， 就是终点线的那个标志，赛跑人目光注视的标的的，标杆的重要性是，曾经有一个故事讲到，就是说这个人游泳很厉害了，他是跨海洋那种游泳的一个游泳选手，那他也受过很好的训练，一般的从这岛到那个岛几十公里这样游泳的，那他那天要去游泳的时候呢，所有的装备所有都弄好了，但是也有条件，就是这样，就是说旁边保护他，不能告诉他终点在哪里，就那天起的雾，就他拼命的游，那旁边的人不能跟他讲说离终点啊，不能救他，救起来就不能够做记录，就拼命游拼命游，游到最后啊，他说因为雾看不到对方，晓不晓，看不到那个标杆，他就放弃了，晓不晓，结果那个人把他拉上来的时候跟他讲只剩下200码，因为他看不到那个岸，看不到那个目标，他就这样放弃了。他如果知道自己剩下200码的时候，发现死都给他撑过去了，让人家知道没有标杆很可怕的啊。从上面招我来，指天上的裁判基督在颁奖的时候呢，向赛跑圣人发出的呼召啊，叫他到台上来领奖哈。奖赏可以是他所盼望的基督，也可能是生命的冠冕，不能坏的冠冕啊。所以赛跑人要得到胜利呢，必须专心，目光要朝前，不能回头看，必须直跑，不可改变方向。所以弟兄姐妹，你奔跑这条天路，绝对要什么？专心一致的哈。目光朝前，不要回头看啊！因为圣经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好，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的奖赏，也代表了保罗的什么生死观呢？如果这标杆代表人肉身生命的终点，面对这个终点，他不是畏缩不敢前进，反而是更努力的向着标杆直跑去冲线，晓得吧？那个 finish line 好像是一个终点，但保罗面对死亡的态度不是畏缩，而是怎么样？努力去冲那条 deadline finish line。 哎呀，这是 跟外邦人看到死亡会害怕，最好慢点来，就是保罗这样，死亡也算好怕，面对他冲过去啊，后面就是一个什么与主同在，美得无比，一个无垠的天际在那等着你，懂了吗？难怪保罗怎么样敢说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这是怎么样好的无比的啊，不是光得奖赏，而且主跟他在一起了啊。圣经教导我面临死亡要有这种基督的态度哈。如果每一个在天路上奔跑的朝圣者都要得到基督，要得神的奖赏，他就不害怕怎么样死亡了。朝圣者里朝圣者在耶稣基督有永生，相信死亡只是回到主的怀抱当中的一个小站，最后一扇门。那这门的后，你或者对门的这边有所留恋，但是门的那边有更大的荣美啊。讲一个故事哈，啊，快结束。毫不保留，毫不畏缩，毫不退后哈，啊，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 这是宣教士 William Borden 哈，啊，他一生的名言哈，啊，他是在100多年前美国一个乳业哈，啊，南加哥牛乳业泰斗的儿子哈。他中学毕业的时候呢，他父亲给他一笔钱让他环游世界，还有一个雇员陪着他，希望借此来增加他的见识。就他去过非洲，也去过亚洲，也去过中东，见过许多国家的老百姓是这么的穷苦哈。结果他起了怜悯的心，神就呼召他去做宣教士了哈，要把救恩传给他们。但他想到做宣教士的艰苦和世界的吸引哈，让他犹豫不决哈。但是感谢神哈，他最后还是顺服了神的呼召啊。所以在他父亲啊，当他旅游回来的时候，父亲送给他圣经的尾页上写上两个字 ：No reserve, no reserves， 就是毫无保留的意思。后来回到美国之后呢，进入耶鲁大学，他以荣誉生 honor degree 毕业的哈。 他父亲要他继承主业，而且许多高大公司要高薪来聘请他，学校也欢迎他回去任教了。他坚持起初的感动，不受任何的引诱的，就他到 Princeton 神学院来读。那他知道被神学院接纳的时候，就在圣经的伟业又加上两个字 No retreat， 毫无畏缩。三年后神学院毕业了，他满腔热血的接受神的呼召，愿意被神呼召差遣到中国去。那在到工厂之前，他必须要路过那里，到埃及去受训，之前训练。但神的旨意很难测，没想到他到埃及没有多久他就得了重病，一个月后他就过世了，年方25岁。在人看来，这样美好的生命尚未被神使用，对不对？就与世长辞，实在可惜的。结果他父亲在他的遗物当中看到他送给他那本圣经，在伟业又加了两个字 No regrets， 毫不后悔。这是他儿子离世前所写的。威廉波顿离世的时候，他身边留下$100,000，这在100多年前了。他把钱完全奉献给神，其中$250,000呢捐给中国宣教事工。到今天南州的一个医院是他奉献钱当年盖的，还可以查得到，南州，中国南州。很多人会问，值得吗？威廉波特自己也说值得的，我为主毫不保留，毫不退后，毫不后悔。他学习了保罗这种人生观。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一生，对不对？你都可以用许多方法来使自己的生命，使用你自己的生命，使用你自己的生命去追求很多的东西。但是到了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哪些东西才值得你一生去努力追求的呢？你到底要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帮助你欣然的面对死亡而不恐惧呢？我们自己每个人要问自己这个问题的。保罗能够超越名利权势物质，死亡秘诀在哪里？他能够超越万事的秘诀在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为主已经丢弃万物，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信主之后呢，保罗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他以竭力认识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为中心，他的生命呢也只有一个焦点，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从在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那弟兄姐妹呢，你过去对万事的看法如何？你处万事的态度又是怎么样？信仰基督以后呢，你对万事的看法又如何？你处万事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你是否像宝一样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呢？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的呢？你是否肯为主丢弃万事当作粪土呢？为要得着基督呢？你是否以竭力认识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唯一的中心呢？你的生命是否只有个焦点，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呢？我低头开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赞美，真的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生命并没有太多的改变，看万事处万事的方法跟世俗人没什么两样，以至于我们生不活不出神你要那种精彩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甚至活着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纠正我们过去错误的人生观，要把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主可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以竭力认识耶稣基督成我生命的唯一的中心。那我现在开始就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想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